观世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这位年过八十的中国老人叫程干远，在美国湾区生活了近二十年。午夜梦回时，南京汉府街上的一栋小洋房却屡屡在他的记忆中回闪。那是当年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的驻地，程干远在那里工作了整整十年。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唯心表现，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杀。事隔多年，那种人格的扭曲还会让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远在海外出版《中共统战部揭秘》，内心的自省和挣扎逼他道出亲身经历的内幕黑幕。1959年10月1日，北京70多万民众云集天安门广场，参加红色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20岁出头的程干远和别人一样，声嘶力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那时他刚刚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的中央机关。
中央机关排的是最靠主席台的这个队伍，当时就看到毛泽东站在一个城里，然后他的旁边呢正好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穿了天蓝色的西装，戴着一个草帽，然后他把帽子拿掉，光头看得很清楚，当时就是那种热血沸腾啊，一片光明是吧，一片希望，认为这个主席英明伟大嘛。
上去和下去的团结一致。
那次庆典中主持阅兵仪式的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几个月前在中共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前任同为开国元帅的彭德怀因为表达了和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被罢官。国庆的欢乐气氛过去没有多久，一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整风运动席卷中央机关。
我当时呢就感觉到很震惊，因为彭德怀原来在我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形象是一个伟大的统帅。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年仅15岁的程干远积极报名参军。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自己呢凭着一股热情，对那个所谓的新中国的这种向往，年轻啊，比较幼稚，像现在讲叫愤青，所以就报名参军。到了51年的这个6月份呢，经过半年的这个训练，我们就出发北上，通过东北、丹东啊，然后进入朝鲜。3个年整个战役有40多天，我们都参加。当时的这个后勤的伤亡很大的，伤亡率实际上超过了前方的伤亡率。就我们整个运输连入朝的时候120多个人，最后恐怕死在朝鲜的也40多人。
程干远自己也不止一次命悬一线。一天夜里，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在他车后爆炸，弹片飞进他的驾驶室。
我的棉大衣呢，好像是有个一个烫的东西打到我的这个棉大衣里面了。我用手一摸，就是一块大概一个芝麻大的一块弹片，就是还热的，就是还烫的。如果我当时不是穿那个棉大衣，我肯定也被打中了。
1954年从朝鲜战场捡了条命的程干元，以调干生的身份进了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正准备以满腔热情建设新中国的他，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弄懵了。当年的志愿军总司令怎么一下子成了阶级敌人？中央机关里和彭德怀有关的西北帮也纷纷受到株连。
从国务院来讲呢，就是包括这个习仲勋了，习近平的父亲是吧？习仲勋把他打成了彭德怀集团的这个成员了，是吧？在我们部里面呢，重点是搞这个王子怡，那王子怡就是常务副部长嘛，他是老延安，他延安的时候就民政厅厅长，他们当时在延安的时候，这不叫毛主席的，都是叫老毛的，这些人就老资格的，当时他的行政级别是等于副总理级别的，全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那是就是天天大会批小小会斗，就像斗地主一样。
这是程干元入党后第一次亲眼目睹激烈的中共党内斗争，这一切与他刚到中央机关时的那种美好憧憬有着天壤之别。
对这个党内斗争，这种做法，对毛的这个形象，我自己感觉到思想上有所动摇了，就是说有一些动摇。是为什么这个会把这个事情会搞得这个样？
1961年，趁着中央机关精简编制，程干元主动提出调离北京，他想更多的陪伴在南京的家人。原以为地方上环境相对简单，没想到，组织部却把他分配到一个更加深不可测的党务机关。在这里工作的干部必须是中共党员，因为这项工作涉及中共的机密。这个部门的全称是中共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当时呢，组织部的交代就是好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啊，这个机构很重要，是吧？但是到底怎么重要，到底他在具体做些什么，那这个我是不清楚的。统战部呢，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在南京的一个驻地附近，前面就叫顾府路，一直通着总统府这条路。在这个顾府路和这个梅园新村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有一栋小洋房，过去据说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少将他的私人的别墅。那个房子盖得很漂亮，是一种那个维多利亚式的那种建筑，上面像一个小城堡一样，就对着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那条路的进出口。
南京 among the thousands paying homage at this monument on Purple Mountain。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还都南京，与此同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这里，与国民政府展开和平谈判。距离总统府只有几百米的梅园新村，不仅是当时中共要人的驻地，也是中共地下组织联络处，被称作国民党统治下的地下共产党心脏。
当时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派了很多便衣特务人员啊，就在这个路的这个两边这个楼上都有监视的这个点。我们就是统战部的这个楼呢，正好也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据点。那个楼呢，前面有一个院子，很大的一个空地，空地前面有一个小的传达室，那个传达室呢就对着那个路口，所以那个路上来往的行人也好，这个汽车车辆也好，一目了然，都看得非常清楚了。
当年的共产党人恐怕自己也没有料到，短短几年后，中华大地便江山易主。梅园新村附近的这座小楼依旧，却已物是人非。
现在是保存下来，就是唯一的一张这个1962年造的这个统战部的一个全家福，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南京地下党的原来的成员。我们的部长王兆全，他就是抗战在接近胜利的时候，他们进入南京的这一批地下党员。
这位杨女士是程干元的顶头上司， 早年以学生身份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曾有西南联大校花的美誉。
实际上他没什么读书，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他当时他主要是负责搞这个军事情报的，因为他人长得比较出色嘛，而且他又善于这个跟上层人物打交道。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待了不止四年，五六年都是自己大学生的名义在活动，所以一直到解放，他的身份好像还是个学生一样子啊，但是实际上他是这个职业的一个情报人员，属于这个当时的山野敌工部来领导的。
敌工部全称对敌工作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共在军中设立的负责对敌政治宣传、策反和情报收集的部门。
在最早的时候，统战部是跟情报结合在一起的，按照毛泽东的话，就把一切对方云里的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集中起来打败这个对方。最早的这个应用这个统一战线的，那应该说是列宁。统一战线是共产革命，也就是说从苏联开始，共产革命中间所应用的一个政治谋略。
中国共产党把列宁奉为革命导师，但建党之初却没有领会列宁统一战线的精髓。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方面强调武装推翻资产阶级，一方面要求彻底断绝以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被列宁派到中国坐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因为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与中共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矛盾。
中共当时的策略就是希望共产党成立和国民党合作，当时他们把国民党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他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左派，根据他给那个远东局做的指示，就是这个很明确的，共产党的成立啊，必须跟国民党合作，在中国实行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革命嘛。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为对抗北洋政府，孙中山接受苏俄帮助，设立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做出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中共利用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在国军中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发展自己人马，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十大开国元帅中，有九人是前国军军官将领。1927年8月1日，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麾下有共产党人叶挺和贺龙控制的11军24师和20军，会同国军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的人马，在南昌发动武装叛乱，中共史称南昌暴动。81南昌暴动至今是中国大陆高调纪念的建军节。1927年12月，国军第四军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和叶挺、张太雷等人率部在广州发动暴动。隔年7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1团团长、中共秘密党员彭德怀在湖南平江率领属下国军部队暴动。到1930年春，中共已经在中国全国300个县发动了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兵变让原本没有武装力量的中共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到1933年，中共的中央红军已经发展到30万人，建立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北至陕北，南至海南岛的许多块红色根据地，覆盖了全国10个省份。这些根据地都以苏联的名字称为苏区及苏维埃地区。中国所谓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所谓的长征，一路 溃败至陕北，30多万红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1936年的西安事变给了延安窑洞里的共产党喘息和做大的机会。
西安事变以后呢，共产党呢对这个统一战线呢有更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想，包括毛泽东是主张把这个蒋介石杀掉的，但是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是吧？必须要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是吧？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策略上就转变。委员会委员
长蒋介石获释后，同意与共产党结束长达10年的内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剿共，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2支部队，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号称第18集团军，以及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又称新四军，并拨发军饷。到1940年，长征后残存的不到3万红军就已经壮大成40万人的8路军和新四军。中共控制的地区有几千万人口，统一战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如此，中共再一次利用与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线，在国军中积极搜集情报，安插内线，实施策反。
他首先是做这个国民党军队里面的军政的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很多就是打入他内部的共产党员在起了作用。他们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准确的情报，是吧？使得这个仗都未打先胜了一半，而且在很多关键的时候都是把对方的部队撤返了。中国的这个统一战线把敌军部或者情报部结合起来了。这个是共产党这个在实际战争中间，就是这个红军到后面的八路军，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所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一个很重大的因素。
毛泽东曾自豪地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3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他把统一战线放在首位，这毛泽东是通过他亲身的经验，他知道这个统一战线这个威力很大，是吧？是共产党应用统一战线来夺取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中共1949年建政后，当年被共产党策反的国军旧部官兵，多数人很快厄运临头。在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计其数的中低层官兵被处决、被管制，只有少数被策反的国军高层将领，如程潜、傅作义、张治中，戴上了共产党的乌纱帽。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党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所谓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政府委员中差不多有1半是所谓的党外人士，政务院2个副总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黄炎培和郭沫若。在宗教界，对于西藏最大的2位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北京也是礼遇有加。毛泽东曾亲口叮嘱进军西藏的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将军，到了拉萨去拜见达赖喇嘛时，你要行磕头礼致敬。直到1965年达赖喇嘛出走多年后，北京还保留着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表面看来，这些人被奉为座上宾，但是在中共内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统战对象。
当时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这个统战部的一些内部的工作呢，就是有很多叫做内外有别，对外是一套，对内又是一套，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面孔了。
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党委中继续设立统战部，各级统战部都掌握着一批统战对象。
统战工作对象在解放以后，主要的对象是国民党的中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嘛，一些高层的人士，是吧？一些这个社会名流。他为什么在这个夺取了政权以后还要保留这个统一战线？他要巩固这个政权，他知道统一战线和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在1950年3月21日的统战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在统战部内部，这句话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每一个统战干部都要明确的一个宗旨，就统战部到底干什么的啊？这句话呢，就是每个统战部的干部都要印在脑子里面，叫做要时刻掌握阶级斗争动向。所谓阶级斗争动向，在武装斗争期间，那就是说一些情报工作了。在解放以后，这个主要就是他们的一些思想动向，他们对党的一些态度。
初进统战部的程干远被分配到一个叫党派处的部门。
党派处的任务当时很明确，一个就是做民主党派啊，中国这个八个民主党派的这个上层人物的一些统战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做知识分子。
国共内战期间，所谓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曾是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的亲密盟友。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的发言时说，中国急需团结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不过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那时的民主人士还不清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对于这个声称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颇有好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曾撰文道，早在1948年，民主党派的众多名流已经上了中共的统战贼船，张伯钧等人也从香港前往中共解放区东北，但他到了东北不久就萌发了上当受骗之感。好在中共刚掌权时还多少做了些权力分享联合政府的样子。从这份当年绝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来看，中共党人根本不想和民主党派平起平坐。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他对斯大林说，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的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谈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刘少奇说，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1949年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一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用刘晓波的话说，张伯钧当年的上当感逐渐复活。
反右这个对他们的教训是很残酷的。过去这个胡适他到台湾以前，毛泽东都做了他的工作，写信给他，通过地下党希望他留下来。当然胡适他看得很清楚，他说国民党这个民主自由是一个多少的问题，但是这个共产党是个有无的问题。再加上他的儿子都没有相信这个话，结果留在了北京，是吧？最后自杀，尽管写了很多骂他父亲的这个话，但是还是不能过关，最后被迫自杀了。
胡适的这番“民主多寡有无”的话，其实是引述楚安平1947年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文章。楚安平时任《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因为经常刊发批评国民政府的文章，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楚安平从上海逃到北平，周恩来还亲自去探望过他。隔年9月，楚安平出席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还当上了人大代表。1957年，在胡乔木的推荐下，楚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但短短几个月后，他的一番“党天下”的言论触怒毛泽东，成为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发后，楚安平再度遭受严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给友人留下一张字条后就去向不明，从此人间蒸发。官方承认的数字说，反右运动中正式化为右派的有55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但实际上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如此。中国学者许良英认为，如果算上被株连的亲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少有500万。
我到统战部是反右已经过去了嘛，共产党的这些做法，那在民族人士中间是刻骨铭心的，可以说这些人都是惊弓之鸟，因为有一些敢于直言的这些人就被打成右派了嘛，所以他们就私下里对共产党是敬有寒蝉的。解放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帮了共产党很多忙，特别是民盟这些人，在知识界当时这个学生一直在闹学潮啊，所谓蒋管区这个闹的这个金融风波啊，这些都是通过这些民族人士这个来实行的啊，用他们的手段搞垮了国民党，得到的结果就是说，都是一个个被关在笼里面啊。共产党这种过河拆桥，完全不讲信义，这种做法，民主人士中间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对共产党是没有信任感的，他们是表面上就是给你都是讲的好话，但是实际上私下里面是他们不会信任毛泽东共产党的。
对于很多民主人士来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犹在耳边，当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反右运动后，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产党的真面目后，将这段话细说为长期共存、谢党隆恩、互相监督。岂敢岂敢。
反右以后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当时他就讲，他说我们跟共产党的关系什么关系呢那就是说听跟着，听那个共产党的话，跟就是紧跟这个党中央党中央说什么就是走就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听跟走。
80年代初，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获得平反，中央级右派中只有楚安平、张伯钧、罗隆基、彭文英、陈仁炳5人不予改正。对于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统战部都留心记录。当年程干元在统战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写简报，
我们自己本身有个定期的刊物啊，就说这个统战情况，这个这个简报有个统战情况，就是当时是这个油印的是吧？那我们这个简报呢，有时候就提供给省委统战部，然后提供给中央统战部是吧？啊，那有时候呢，就中央统战部就会根据这些简报，就是作为一些机密文件来传阅的。
这听起来就是像打小报告似的。
哎，对对，我们是专门干小报告的。
打小报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主党派里的干部。
因为这个干部中间，其中有一部分啊，甚至于少数是叫交叉党员，就是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来是过去做地下党的，他们就参加民主党派，那么解放以后呢，他们又在民主党派的作为专职的干部，那他们的目的就是和这些上层的民主人士交往，这个就是统战部所谓当时的依靠的这个主力是吧？就是他们依靠的对象了。那么他们呢，通过他们去接触这些党外的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了，是吧？那么经常呢来汇报他们这个动向，比方说吴亦芳，对不对？这样的这个大的统战对象，原来吉林大学校长，后来解放以后安排了这个江苏省的副省长，因为她是个女的嘛，那我们就专门派一个女的干部去跟她做工作，专门接近她。
有时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小报告就到手了。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民主党派的副市长，安排的副市长，共产界的，他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把他作为所谓的左派来看的，他就通过和一些共产界头目，以这个经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们的一些真话掏出来，然后向统战部汇报，私下里面讲的一些话，统战部都是。一清二楚。
一些打小报告的人是民主党派中公开的中共党员，比如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玉芝，中国头号大右派张伯钧的女儿张怡和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胡玉芝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之。直到反右运动过去40多年后，张怡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他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一代，那个少女时代的他，认为对所有人都好的冯伯伯，其实是统战部派到他家负责监视父亲的卧底。除张伯钧外，费孝通、潘光旦、罗隆基、钱钟书等诸多政界和文化界领域的精英都曾经是冯一代的监控对象，但是尽管冯一代当年竭尽所能积极向上级汇报监控成果，他的入党申请却始终没有获得批准。2000年，冯一代出版《毁于日录》，对自己当年为摘掉右派帽子、充当统战部高密者的行为懊悔不已。如果不是冯一代自己道出真相，这个秘密恐怕还会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象，这类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个，
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啊，像那个丁光训之流的啊，那实际上都是造不出。这都是共产党员是吧，都是地下党员，而且丁光训还是第一批派到美国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到美国来的，得到神学博士的这个党员，他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是吧，一直到政协副主席是吧，一直到死都没有说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前面提到的赵朴初是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抗日战争初期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平日里他只和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单线联系，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没有公开，
因为他感觉到这个影响太大了， 主要是他们有一些国际上的影响，因为他们一公开以后，这个国际上就认为你这个完全是搞假的吧？啊，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以这个身份来主持一个很大的活动，是吧？这个影响太坏了。
文革期间，曾有一位潜伏在庙里的共产党员露了馅。
他是假和尚，他是我们派进去的卧底，就是在和尚中间，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一些红卫兵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因此呢就批斗他，批斗都吃不消了，他吃不了，他就讲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产党员。
有时统战部还通过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个人隐私，以此为把柄，让他们俯首帖耳。
这个也是共产党不能公开的秘密的手段。比方说，有一个共产界的头面人物，他这个好色，他有一个小老婆在上海，他一个在南京，他每个礼拜都坐飞机去上海。但是他好像不满足他自己的这种愿望，他自己在那个闹市区的中心啊，一个楼上，他保留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办公室。他呢就利用这个东西玩弄一些女青年，经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这些女的到他那里去，后来就给公安部门发现了，就监视了他，就注意了，结果就发现了他这些跟这些人有这个不正当的关系，就这个事情就跟统战部汇报了，因为牵涉到他这个是头面人物，对吧？都不能公安部不敢随便动的，你不经过统战部，谁也不敢。随便动他，到底怎么处理啊？对吧？当时就部长呢，就要叫我和另外一个工商处的一个干部去提审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情况。这些女的都是饭店的服务员，还有一些是百货公司的这些售货员，每次给他们20块、30块，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了，啊，就得到一些好处这样子。那么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以后，向部长汇报了。公开处理他的就要把他这个撤换掉了，对吧？那这个对我们这个也是政治上也是一个损失了，就是。那么这样子，陈道那部长就找他谈话，把这个事情就警告他，叫他写个检讨。他一听，当时他害怕了，知道自己的这个把柄被抓住了嘛。共产党讲什么话，他就表现得很积极的，啊，非常听话，而且这个呢。不仅没有影响到他的职位安排，而且还得到了提拔，啊，本来是政协常委，啊，后来还弄了政协副主席，是吧？因为他听话嘛。
1949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当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全文6000余字。没有一处提到中国共产党是凌驾于各民主党派之上的执政党。直到中共建政40年后的1989年，中共中央才终于出台文件，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民主党派定义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但是从50年代开始的所谓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对话、共商国事的双周座谈会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双周座谈会，啊，就是现在还在实行的，这个中央统战部也还在做的，所谓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这个交流协商的一个形式啊，参加的都是各个民主党派的头头，啊。啊，还有就是统战部的部长，有时候呢，就是由省委书记或者市委书记直接出面，跟他们所谓这个叫协商交流，这个思想交流，也就是给他们做指示嘛，就是做报告，实际上是吧？就是把党的这个放在给他们讲，然后他们大家表态啊，大家表示拥护。
每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是统战部最忙碌的时刻。
整个这个会议期间是有两套班子，一个是大会秘书处，这个是公开的；还有一套呢，就是我们统战部干的，对吧？那个就是内部简报了。这个简报几乎也是每天一起， 就是我们是开足马力天天来干这个，这个呢都是会外的讲话，就是通过会外的收集的情报，因为小组会议专门有联络员，这个联络员都是有两个联络员，一个是对外的，是人大这些机构派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统战部派的，统战部这些处长们都是联络员，他们每天都要汇报情况。比方今天这个政府报告讲完了，会上都是讲好的，形势一片大好，全是按照共产党的一套讲，然后背后一些牢骚的话啊，那都是私下讲的，那些呢都在我们这里面。这个呢只能够给国会下面的统战部长、参加会议的统战部长或者市委的常委这一级的人看的。
民主人士中流传一句话，统战部是党外人士的组织部，两会代表这类政治安排少不了统战部的精心策划。
所谓的民意代表就是共产党的安排的代言人，可以为共产党说话的人。两会的代表的这个人事安排是首先是由统战部的人事处来安排的，由人事处提出这个初步名单，由统战部长他们这个来画圈圈来考虑决定。
会场上党外人士的发言稿也一律事先经过统战部审查。
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两会发言稿的一个内审组，但是我们不公开的，没有，我们不说，我们不审查你稿子，不会是吧？如果说这个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我们就说，哎，你这个去讲。如果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就要跟那个民主党派干部叫他去沟通。啊，这些人当然很领会，来的肯定是党的意思嘛。实际上他们在发言，我们都知道这个稿子我们早就看过了。
统战部的另一项任务是确保选举万无一失。
就是说他两会有一个党组叫临时党组，临时党组嘛，一般都是这个统战部长当这个负责人，要保证按照名单投票，不能乱写。一般呢就是要做到保证全票通过，即使有少数人不投票不同意，这个他们事后都要查的，就是要查谁不投了反对票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现在所谓一种民主制度的体制的这个真相。
程干远说，每当他看到那一群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人鱼贯进入会场，一起举手，一起鼓掌，一个个毕恭毕敬上台发言，他都觉得这像是一场木偶戏，统战部是这场大戏的导演，自己曾经是那些木偶的牵线人。在程干远的统战生涯中，接待前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下江南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宗仁是著名国军桂系将领，在1948年的国民大会上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当年10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李宗仁没有同行，而是去了香港，之后更是带着家人远走美国。中共从50年代中开始派人和李宗仁接触，争取他返回中国。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回忆说，从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他曾5次前往北京，每次都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从美国转到瑞士，最终抵达北京。李宗仁归国作为中共对台统战工作的重大胜利，一直为大陆一方津津乐道。
蒋对这一点他是特别忌讳的，因为他当个副总统，是吧？而你副总统投共了，你这个对国民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挫败。当时李宗仁的待遇呢，是按照这叫国务院副总理的待遇，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定的。对着李宗仁的安排问题，他是专门有个讨论， 就是周恩来的，他们就是要想给他一个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安排呢就很不好安排。为什么呢？因为你安排他一个副主席，这些副主席就在张之中他们之后了。所以毛泽东呢有个批示叫做不安比安好，有这么一句话，不安比安好，不安好像比较好说，就叫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然给他的定位是这么一个定位。周恩来亲自开一张这个银行的支票给他，就是二十万人民币，当时20万人民币是不得了的，对不对？当时20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那就相当现在2000万都不止。
1966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病故后，周恩来安排李宗仁下江南散心。
当时这个阵势还是很大的，他们来都是专列。我的当时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写简报，是吧？这个简报呢，就是一个特殊简报了，不是给我们部里看的，这个简报是给中央看的。中央统战部有一个简报，这个简报叫《离信》，这个简报是直接给毛泽东看的。我的任务就是说，把他每天讲的话，他的活动的情况，写成这个简报，然后用电报，用加急电报，用那个通过这个公安部的秘密这个保密电台直接发往北京，是今天晚上发去，第二天毛泽东就可以下午，毛泽东是一般的晚上下午办公嘛，他睡觉的，他白天睡觉嘛，他就能看到。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喜欢看这个《临信》？这个有一种帝王心态，他喜欢听他原来他的对手，现在他变成他的阶下囚，他感觉到一种胜利者的这种喜悦。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各地武斗成风，天下大乱。这年夏天，程干远遇到人生中的一次劫难。一天，他的一个笔记本被人翻了出来，扉页上的毛主席像上有一些红蓝铅笔画的圆圈，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眼镜，颇为滑稽。那是多年前一个邻居家的小孩调皮画上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孩童的信手涂鸦，让程干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被打成现行犯革命嘛，开除党籍啊，开除了公职，就是68年被抓，是吧？关了一年，到69年出来，然后到武器干校，到70年就下到农村，压到苏北农村去最苦的地方。
直到1980年，胡耀邦亲自做了批示，他才得以落实政策，返回南京。从那以后，他远离官场，开始潜心从事法学研究。2000年，程干远退休后来到美国，在海外生活的这些年，他看到共产党的这部统战大戏还在重复上演。
像什么欧美同修会啊，黄埔同修会啊，有很多东西，就是他是打着这个宣扬中华文化或者什么啊儒家学说啊这些。对外他都不说是什么统战，他所有的活动都在统战部的掌控之中。我们留下一个历史，为了使大家更清楚中共的这个运作的过程。
程干远在《中共统战部揭秘》一书的自序中写道：回顾我的一生，在大陆生活64年，可以说都在做党的螺丝钉，是为这个红色政权在流血流汗。也许我这颗螺丝钉的纹路不太对，总还保留着人性的劣根，所以总是拧不到一块儿去，有时还被治得头破血流，最终成了打开这部吃人机器的一枚大头钉。离开中国前，程干远本有机会重返官场，但他发誓今生不再做共产党的官。对比中国官场的五光十色、声色犬马，他在美国的生活平淡简朴，但是他说，这是一条心地光明的路。
89年六月三天晚上呢，我跟我的妻子一块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候风声已经非常紧了，用形象的说法，这个空气中都能闻出这个血腥的味道来了。我曾经希望共产党在89的时候能够和人民这个对话啊，承认的话呢，学生这种反腐爱国的一种要求，结果最后是用坦克车来回应，所以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吧。从开始我来写这本书。
2003年4月5号，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香港出版，展示了一个与官史大相径庭的周恩来。大约10年前，一本名叫《毛泽东私人一生回忆录》的书也曾在中南海引起震怒。作者李志绥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毛泽东20多年的保健医生。
他是毛主席的啊，所谓贴身医生吧，主席的就相当于总统的这个私人医生吧，等于说你毛的从头到脚你的身体状况他都是完全了解的。在那个时候检阅红卫兵的时候，他都跟毛在同一张车上面，所以这个作者的权威性啊，那当然毋庸置疑。
晚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私人一生回忆录这类禁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领导人鲜为人知的一面。这些禁书颠覆了中国人几十年里一直认定是理所当然的1949年以后的一些史实。这些禁书触及中国共产党最敏感、最讳莫如深的话题：大饥荒、文革、六四。在中国，一些作者被官方禁声，言论与出版自由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
虽然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虽然所有的人，我也好，出版家也好，中间做那个中间人的这些人也好，卖书的也好，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宪法，有一个第二章，有一个第35条，就是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能享受言论与出版自由。可是到今天，我的书就是还是不能出版。
在中国，禁书受到官方的围追堵截。
31号呢，好像是国保部门，就是公安部门，派了4路大军出动。第一路呢，31号上午呢是找陈希同。第二路大军呢是压到我那儿，包同家里就是第3路军，正在压包同，就你必须打电话给包普，你儿子要你，他停止这本书，封存这本书。第四路呢，派人到香港直接去，你全部封起，或者我买或者用别的嘛。4路大军一天之内出动。很紧张的，但是晚了。
在中国，更有一些作者因为写禁书而遭受警方暴力。
说他们以这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那对我进行传唤，然后把我带到警局，然后赤裸裸的来提出威胁、恐吓，说你如果那出版这本书，就会把你那扔进监狱。一直到最后，他们把我，那绑架到郊外进行那毒打，甚至直接的说出，只要上面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半个小时之内就挖一个坑把你埋掉。这也是最后我觉得完全丧失了这种生命安全的这个保障，不得不那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甚至在海外的出版商也常常感觉到一股神秘的力量缠绕着他们。
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情报系统，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信息管道。比如说某一本书我们还没有出版，结果他们的官员就找了我了，找我去吃饭，说这本书你最好不要出。
虽然有来自中国官方的种种压力，禁书仍然是屡禁不止。尽管有时这可能意味着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
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面临这个很困难的一个选择，回去见老母最后一面，还是不回去把这本书给出来。我妈妈说不要管他，你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告诉老百姓，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所以最后呢，我连我的母亲最后一面也没有看到，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请您继续关注解密时刻中国禁书完整版。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说你不能这么无谓的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
国宝的官员他们会从甚至从那个北京飞到我的老家那个四川。
这一场历史整件的悲剧啊，终于为民避难的发生了。
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的会议，
如果这个书出来了，我们江岸扫黄
修公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被
看着手柄这个枪，
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战
赠送传播散发。